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宝，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开始辅导一名一名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第八品。第八品呢，主要是这个观法相。观法相当中呢，现在主要是在观察啊法相，不需要法相了，这些这个观点。那么前面呢也列举了这个三种观点，然后呢之中呢对于这些观点呢，可以说通过一轮或者两轮的方式呢已经做了观察和剖析。那么今天呢接着破其他的这个观点。许谓名言一妇人，若无可单非所知，色若有可单着是，则彼乃后之法相。若尔之压一妇人，无有之压非为树，彼有之压则树木亦成法相无止境。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组辩论。那首先呢第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讲他中的观点。有些论师呢他是对于这个名言这个问题呢，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许谓名言一妇人，除了法相前面可以这样观察有没有第二个法相之外呢，实际上这个名言呢一妇人也可以这样观察有没有第二个名言。那么此处的名言实际上就是指名相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说是三法周遍诸所知，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法相名相和事相就可以周遍一切所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名相他自己有没有第二个名相，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回答没有第二个名相也不行，如果有第二个名相呢还是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首先是观察若无可单非所知。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可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可单就是可单着。那么什么可单着呢，前面在讲这个名相他自己的法相的时候就是说法相的法相名相的法相事相的法相。那么就是以前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有一个名相他自己的法相。名相的法相就是说通过这个可以说通过名言和心识互不错乱而可单着的事物，可以单着的法，这个就是他的名相的法相。所以说我们观察名相有没有第二个名相和观察名相有没有他的法相，实际上从某个侧面来讲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名相他有没有第二个名相，或者说名相他自己有没有可单着有没有可单着。本来前面就是说他的全称呢应该说是这个可以说名言和心识互不错乱而可单着，这个叫全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简称可单。简称可单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名相他自己不具备这个可单着他的法相的话，那么他自己呢就是非所知的。他因为这个名相的本身不具备他自己的法相的话，那么他当然就不存在，或者说是因为一切所知必须要周遍三法。那么这个名相他是不是一个所知呢？名相他应该是个所知因为就是说是不管是有实法还是无实法，外境存在的法还是心前就是说是单着的法，这些都算是所知。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名相他自己没有可单着事的话，就非所知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我们正在思考，现在正在言说这样的名相的缘故，应该成所知。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不对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可单着事呢，这个非所知就不对。然后呢，第二种观点呢，色若有可单着事。那么这个名言或这个名相呢，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有可单着事，有可单着事呢，就是说他自己存在法相，或者说是名相他存在第二个名相。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比乃后之法相。那么这个就是成了后面的法相了。那么这个观察的方式怎么理解的呢？观察的方式我们就说名相他自己的这个法相呢，就说是可单着，他具有可单着的这样本体。那么如果他具备可单着的本体，从一个侧面来讲呢，前面的这个名相他就已经排除了非所知的这个错误，非所知的过失呢已经通过他因为有可单着的事的缘故呢排除了非所知了，这个是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解决一个问题之后，第二个问题随之出现，那么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名相他自己有可单着事，那么就有了可单着事呢，这个有可单着事它本身呢也可以成为后面的法相，就是说则彼乃后之法相。这个彼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名言或第二个名相，就应该成了第二个名相他的法相了。就是说是我们观察的时候，第一个名相他自己如果说有可单着事呢，他自己成了个所知，确实是名相他自己的法相成立了。但是呢我们在观察说可单着事成立的时候呢，这个可单着事本身 他就成了后面的这个后面的法的他的这个法相。那么通过这个可单着式又可以成立第二个名相啊，后面第二个名相呢，通过第一个的可单着式它可以成立，或者说是后面的名相它自己啊，这个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可单着式它就成了一个后面名相的单着境啊，就成了单着境了。如果后面这个法相成立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从一方面讲这个名相的法相成立了，从另外一个侧面讲的话，就是名相的名相它自己成立了。因为可单着式它的法相嘛，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可单着式一成立，它的法相的这个意义就成立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可单着式它成为后面的法相，成了后面什么的法相呢？成了后面名相的法相。那么就后面这个名相它自己有没有可单着式呢？它应该有，如果没有它非所知了。所以说后面这个名相它后面又要具备可单着式，那么这个可单着式又成了后面名相的法相，就这样一个一个下去啊，就这样一个下去成了无穷无尽。所以在宋词当中就讲得很清楚啊，就不是宋词，就是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第二个名相本身也是第三个名相的单着境，这样的话导致前前是法相，后后是名相，前面前面是他的法相，后面后面就是他的名相。所以说他们就说是可单着式，就是这个就是名相他自己的法相，名相他自己要具备法相，所以说呢在名言后面他必须要有可单着式成立。那么这个可单着式一成立之后呢，他本身成了后面那个名相的单着境，所以说呢从一个侧面讲了，可单着式就成了后面名相的法相了。那么后面这个名相他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可单着式呢？应该有，那么就应该有和他的这个名相后面又分出了可单着式，那么可单着式又成了后面名相的法相，就这样一个一个推下去的时候呢，就成了无穷无尽。他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主要是这个方面，他这种观点呢稍微就是复杂一点。那么知道了他这种观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观察，观察了总的前提。总的前提呢，上次在这个地方做教诫的时候，他有一个窍诀，或者说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关键的地方就和前面我们分析微尘的问题一样的。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分别念去分别这个极微到底可不可以一分为二，这个最小的极微还可不可以一分为二，当然从我们的分别念的面前来讲的话可以一分为二，然后把这个一分为二的这个又可以一分为二，像这样的话从分别念的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一直分下去，无穷分下去。这个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呢本来就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了，所以说从最小的单位一分就成没有，但是不考虑实际情况，而单单从分别念的侧面去观察案例的时候呢，当然可以一分再分，分到无穷无尽啊，分到无穷无尽，没办法分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名相它的名相或者名相它的法相，从这个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只是从不同的侧面观察的，就是说在注释当中有的时候讲的是这个名相的名相，有的说是名相的法相，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从它的这个名相是它的名称，然后可单着是它的法相，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把名相和法相合在一起再进行观察。那么实际上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所谓的名相，现在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名相呢只不过是就说是将我们自己潜意识或者分别念面前呢显现的这个部分单作为他自己的一凡体，单作为他自己的一凡体，就是说是从我们分别念的从我们分别念的境界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名相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法啊，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法，所以说他既然在我们分别念面前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法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法它可不可以再有他自己的法相，再有可不可以法相，这实际上就已经和我们观察这个论事，就是我们成立名言他这个初衷已经早就背离了，就忘记了这样一种初衷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察所谓的名相的时候呢，它主要就是说是和他自己所知的本体的所知法的本体应该是无二无别的方式的证成啊，就是说是名相他自己有他的法相，只要说通过法相的证成名相之后呢，我们就了知了名言了，实际上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事情了，再没必要观察这个观察下去。那么上次也讲，如果你要观察呢，随你的便呢，随便你观察，但是有没有必要？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英明这个论事当中，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必要再观察下去，因为现在我们主要讲成立名相，花白动物是黄牛，具有相逢垂壶故。实际上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它的相逢垂壶的法相呢，成立它的这个名相。只要名相一成立，大家就通达了，大家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还有没有必要再观察下去？他自己是不是名相等等，这个方面就没有任何必要。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种总的前提。总的前提呢，就是说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当中的话，就是这个名相、事相、法相，这个就是一个法上面必须要了知的。它和这样一种法上面成了无二无别。比如说这个花白的牛，花白的黄牛，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花白，花白这一部分我们说它是事相啊。相逢垂壶，这个是它的法相。然后呢，就是说黄牛它是名相。我们在分开讲的是，好像觉得是这个三个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观察来观察去，就是要成立这个花表的东西是黄牛就够了。所以说我们就说名相四相和法相，它就是无二无别的方式来证成。只要我们通达了这个花表的东西是黄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论事或者我们观察的必要已经完成了，但没有必要再观察下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总的前提。了解完这个总的前提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沙迦班智达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啊，就说是这个通过反问的方式，通过就顺着他自己观察的这个思路反问他实际上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同等理来，就是说遮破，就是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就遮破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名相的法相可以这样一直观察下去的这样一种邪念这样一种不必要的分别念，就可以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给予遮止的。若尔之家一妇人。那么若尔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个方法，如果你们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是正确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知压一妇人，知压一妇人，我们就用另外一个事物，具体的事物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地方知压就是讲这个知压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具有知业之物具有知业之物实际上就是这个树的法相。我们说树的法相就是这个具有知业或者有知有业具有知业这个物体呢就是树。所以说我们在观察这个树的法相的这个枝丫的时候，或者这个宋词当中讲枝丫，我们就理解实际上就是有枝有叶之物具有枝叶之物就是个枝丫。那么一妇人，我们就是说你这个枝丫成为树的法相，它这个自己有没有法相，就这样的。如果说无有枝丫，就是说枝丫它本身没有枝丫的话，就具有枝叶这个东西，具有枝叶之物它如果本身没有枝叶的话，那么因为它不具备这样一种枝叶的缘故，非为树了，它就不是树它就不是树。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说是他枝丫他自己没有他枝丫的法相，他枝丫本来不具备有枝有叶的他这个法相的话就应该不是树，因为他不具备他自己的法相的缘故，就是这样的。彼有枝丫者树木，如果说是这个枝丫本身他还有枝丫的话，那么具有枝叶这个物还有就具有枝叶，他自己又具有枝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倒避免他不是树的这个过失，但是呢就说是一成法相无止境，应该成了这样一种具有枝叶这个枝丫又具有枝丫这个方面呢，就是法相无穷无尽的这个过失呢。因为就是为什么要就是说变成这样一种结果呢，为什么要就是说变成这样一种结局呢，就是因为每一个法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每一个法都具备也都应该具备他自己的法相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第一个枝丫第一个法相他如果不具备法相的话，他自己的法相他本身就不成立了，所以必须要第二个枝丫来证成他。那么第二个枝丫他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法相呢必须要第三个来证成他。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不这样一直安立下去的话，那么就最初的这个根本的这个东西就安立不了，就完全没办法安立。比如说我们拿第二个枝丫来看，第二个枝丫即便是说他在第一个枝丫上面已经证成了，就第一个枝丫呢他具备第二个枝丫，那么第二个枝丫已经观待第一个证成了，但是呢第二个枝丫他自己有没有法相，如果他自己没有法相，他自己本体就失毁了。实际上从反推过来的时候，第二个一失毁，他不是树的缘故，他不具备这样一个树的缘故，他就没办法证成第一个。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这个结果势必会导致成无穷无尽的这个故事，必须要一直推下去，但是一直推下去呢找不到一个止境，没有一个尾数的。没有一个尾数呢实际上还是没办法证成第一个根本因。第一个根本因它要观待厚厚的这样一种因来证成的。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是会不会变成这个法相无止无尽的这样一种过失呢，刚才你们的观点来讲是不是这样一种，我们就没有永远没办法了知这个，永远没办法了知这个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本体的，树的本体永远无法了知，因为它的法相它就是永远无法证成的缘故，没有真正的证成的机会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最后这样一种通过这个有枝有叶，通过枝丫来证成盘香树是树的这样一种论事，就无法得以实现。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对方开始这个回答，回答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证成自己的观点。未知虽无他树之，然知本身即建立，与檀香树无别体，是故不成无穷尽。名言重无第二者，名言自身之法相，建立所知本体故，名言岂成无穷尽。那么就是说对方呢，他通过这个观察思考之后呢，他就这样讲的。枝丫肯定不可能有第二个枝丫的，那么如果枝丫有第二个枝丫，就会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了，势必会导致成这个无穷无尽的故事。所以说呢，这个法相就是无法最后的一个法相没办法证成的缘故呢，最初的根本法相就证成不了，根本的法相证成不了，那么他自己的这个树的这个名言就证成不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枝这个枝就是前面所讲的树枝或者枝丫的意思。他虽无他树枝，他一个树枝就够了，他没有其他的树枝来证成他。 但是呢，燃脂本身即建立与檀香素无别的，它自己虽然没有第二个树枝来证成它，那么会不会导致这个树枝本身不是树的这个过失呢？他说不会导致。为什么不会导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树上面的这个枝丫它本身就能够建立和这个我们想要证成的这个檀香素啊无二无别的这个本体，它本来就成了和它无二无别的本体。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在观察面前这个檀香树，我们说这个檀香树是树，为什么呢？具有枝丫故。实际上我们就说我们以它檀香树本身的这个枝丫来证成这个檀香树，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枝丫和檀香树是无二无别的。是无二无别的缘故呢，我们又不是在证成檀香树之外的枝丫。如果是不是要证成檀香树之外的枝丫的话，那我们就说是个树枝，这个枝丫它有没有法相啊？枝丫它枝丫有没有法相等等，这个方面就一直观下去。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就是说这边东边有个檀香树，右边有一丛枝丫，然后我们要以右边的枝丫来证成这个檀香，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这个枝丫和檀香树是他体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说檀香树是树啊，具有枝丫的缘故，是本身就是一个。要证成它无二无别的本体，所以说呢，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檀香树本身的枝丫啊，它已经通过它有枝有叶的缘故，已经证成檀香树是树了，已经证成了檀香树是树，所以说这个枝丫和檀香树本身呢，它本身就是无二无别，这个就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就是说，要证成枝丫和檀香树无二无别，要本来就要知道，或者说最终来讲，已经变成无二无别了。事故不成无穷尽，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没有这个枝丫非树的这样一种过失啊，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不成这个枝丫无穷无尽的过失，两个方面的就说是这个遣除了。那么实际上对方的回答的观点呢是正确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对方的这个回答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顺水成舟，或者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顺理成章呢，可以来成立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名言，虽然不需要第二个名言，但是呢也没有过失的这样一种观点。名言重物第二则，那么名言重物第二则的意思就是说，同样道理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名相啊，我们自己的名相虽然不需要第二个名相来证成它，不需要第二个名相证成它，也不需要第三个第四个，这个都不需要了，所以说呢我们说是一个名相就够了，它纵然没有第二个名相来证成第一个名相，但是呢名相名言自身的法相建立所知本体故。名言自身的法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名言，比如说这个地方打个比喻，就黄牛啊，黄牛就是一个地方名相就是它的名相或者名言。那么我们说这个黄牛不需要第二个黄牛的名次来这个证成它的原因呢，就是说是这个名相自身的法相，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相风垂壶，这个就是黄牛它自身的法相，黄牛自身的法相就是相风垂壶，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已经用了这个名相它自己的相风垂壶，就黄牛它自己的相风垂壶来建立了黄牛的这个所知，这个所知我们就建立这个黄牛，就是说这个花白物是黄牛，这个所知呢就是黄牛，所以说我们通过什么来证成的呢？是通过这个名相自身的法相来证成的，只要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名相它自己的相风垂壶来成立之后呢，我们说在这个黄牛身上成立，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名相就已经变成了本体的所知了，就已经建立了所知的本体了。建立所知本体之后呢，名言起成无穷尽，所以有两个过失避免了。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名相没有第二个名相的话，应该变成非所知，我们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名相自身的法相建立所知故，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名相已经变成了所知了，通过他的法相的方式已经证成他的所知了，所以为什么不是所知呢？肯定是所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法相来证成的黄牛通过法相证成的黄牛，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我们所知物，或者说这个事物的本体，已经通过这样法相的方式来证成，它就黄牛的名相已经证成了，所以说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所以说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名相非所知的过失。还有呢第二个呢，没有名相就是说无穷无尽的过失，不需要名相无穷无尽，因为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所知，已经了知了名相的缘故，通过这个法相的方式呢无二无别的方式已经证成了，所以说呢根本没有无穷无尽的过失。从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萨迦班子达就是说归纳了这个一明七论等的精要给我们做了介绍，做了介绍之后呢，实际上从很多方面呢，就是说打开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路，以前我们的思路很狭隘的如果就是说是学习了这样一种思考的方式啊，或者从方方面面去观察的时候，把这个就是说上次所讲的一样 有的时候呢该分开的时候必须要分开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该结合的是要结合，分辨念面前的啊东西呢就是要通过分辨念的分析，实际情况呢要拿实际情况的分析，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把这些啊精通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自在的驾驭啊，所以说在这个学习音面的时候呢主要是多来啊来自于多啊串习啊，多串习，为什么就是说别人在学音面的时候要通过辩论呢，反复的辩论，反复的辩论，实际上在反复辩论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习过的这些论事，学习过了这样一种知识，它可以反复运用，反复运用之后呢，自己的相对当中这个对这个就是音频知识的驾驭，它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之后呢，那么就是对于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自在的解决的。这方面主要是一层一层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任何过失啊。从这个方面已经讲了，然后下面呢就再讲自中的观点：何时了达民意系而时民言得成立？因解法相此二者各有二类。总级别，总别以三论时进，即四之后无所需。那么这种案例的时候就说何时了达民意系而是民言得成立。那么我们如果要真正要证成个民言，证成民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证成这个黄牛这个名相，要证成这个黄牛这个民言，要证成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何时什么时候我们通过观察了达了这个名称和意义相系，名称和意义相关联，完全都是了知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证成的名言就已经完成了，就得以成立了。这个方面呢，这个名呢就是讲比如说黄牛这个名称，这个意义呢就是讲它的这个在这个就是外境当中一个实际的意义啊，垂乎等它这个具备的这个物体，这个叫意。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具有垂乎的这个物体就是黄牛，这个叫做了达的名义系了，名义相系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黄牛，那么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相互垂乎的就是黄牛，黄牛呢肯定具备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相互垂乎的这样一种法相，这个时候就了达之后呢这个是我们说名言的成立，我们已经了知了，以前呢我们是不了知这个花白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呢我们了知这个花白的东西是黄牛，了知之后呢我们就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论事了，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观察的方式，正确的观察方式，我们就是要了知这个名言嘛，就要了知这个名相，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说是通过了达名义相系名义相系的方式，就是说在这个物体上面，在这个花白的东西上面呢，它的这个名称也具备了就是黄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确确实实就是指的这个花白的物体具有垂壶的这样一种这个动物，这个时候在这个动物上面呢名字和它的意义对照上了，对照上之后呢，我们说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相互垂壶的这个意义呢，通过心识名言互不错认的方式可单着，这个时候我们可单着了，就是说我们就那些人就知道这个就是黄牛，就可以单着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是名言就得的成立了，这个不需要再观察下去。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是从实际的情况，我们通过这个论事推知的时候呢，就了知了外境这个物体就是这个所立，就它的黄牛名称证成之后呢，就可以完成它的这个推理的方式。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介绍一下这样一种进一步的观察，或者说运用因和建立这样一种法相的一种这个模式或者方法。因解法相次而者，这个因就是推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推理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还有呢就是说建立法相的时候，就是说是建立推理建立推理的因和建立这个法相，这二者呢各有二类各有二类，各有二类就是说总级别总和别，那么总和别加起来就四种，就是说是建立了这样一种这个因的方式呢，有这个就是说总的因和它的分别的因，总的因呢就是说是它第一个因，别的因呢就是在这个论事当中它有别别证成的这个要建立这样一种因，所以说叫做总级别。法相呢也是一个总的法相和在这个论事当中的这个法相，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观察的。所以说呢总共有四类，总别以三论时进，那么不管是总的因还是说总的法相，别的因别的法相，实际上呢通过三个论事就可以就近了，三个论事可以就近，第四之后无所需，那么就是说在第四三个之后呢需不需要第四个论事再来证成呢？不需要就是说是已经能够圆满的说明问题对这个问题已经圆满能够阐述了，所以说呢在第四之后呢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再重新建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注释当中也引用了这个具体的论事怎么样就是说总别三论事进第四无所需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引用的，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个注释的方式来解释。首先呢这个建立的因方面呢它有总和别建立因方面有总和别，第一个是总的因或者这个叫根本因根本因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讲这个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个总的因。 它的总的因或者它根本因呢，就是这个所作性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这个推理当中的啊，这个推理当中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要建立推理嘛，要建立这个因。那么在这个论述当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因啊，就是这样它的这个根据啊，它的根据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根据呢，在这个论述当中就是讲所作性，所作性就是总的或者说是根本的因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论述，我们建立了总。然后呢，第二个论述呢，在这个论述当中，它的因是什么？这个论述要建立它的因。我们说这个方面讲的话，所作哦，它是真因。为什么呢？三项齐全之故，这个就是他这个论述当中的别。那么这个论述当中的别呢，就是在这个论述当中要建立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不共的因或者分别的因。因为第一个总的因我们就知道是所作嘛，所作性就是总的因。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论述当中要证成他这个所作因是不是真因，我们就说所作是真因啊，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中法，或者说是就是这样一种有法和这个立中。然后呢，根据是三项齐全之故，三项齐全这个就是别啊，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别的因，别的因呢就是在这个论述当中的因。那么就是说这个论述当中三项齐全要证成什么呢？三项齐全要证成这样一种这个真因，要证成真因。所真事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所作，我们就说这所作到底是不是真因。前面虽然说是声音是无常，所作心故，这个方面讲了，讲了之后呢，有些人他就会怀疑，那么就是说你通过所作性的证成无常，那么这个所作性它到底是不是真因，还是一个相似的因？我们说所作它是真因，为什么是真因呢？三项齐全的缘故啊，就是因为它三项齐全的缘故呢，所以说它是真因，所有的这个三项齐全的因都是真因，真因呢必定是三项齐全的因。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别啊，就是第二个因。然后呢，这个方面就举它的理由了。然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说这个三项齐全为什么是真因呢？啊，三项齐全是为什么真因？别人这样这样问，所以我们再给他第三个推理，第三个论述，就是说三项齐全可以称之为真因，因为最初啊命名因即是如此之故。这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回忆名称啊，对名称方面就回忆。我们说三项齐全就是真因，为什么呢？因为最初的因名论师门在安立真因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安立的。最初命名的时候啊，就是说真因在命名的时候呢，就是讲三项齐全啊，它具备这样一种法相，具备这样一种因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真因。所以说他们就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要证成这个因啊，就是总和别通过这个三个论述就已经圆满了，都有圆满。所以说现在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主要是学习这个因名，学习因名的时候呢，反正最初的这个因名论述呢就是这样安立的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安立三项齐全就是真因。所以说呢，现在我们通过这样一种一个论述呢，就可以证成呢，就说是总的这个根本因，就是声音是无常所作性，绝对是可靠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也是通过这个别的因，就说是总的因它就所作。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论述当中呢，三项齐全也好，他就说是最初命名的时候就如此如此之故也好，这个方面实际上呢都是他这个别因啊，通过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呢就可以了知啊，这样一种这个正确无误的这个推理或正确无误的因。那么下面呢是建立这样一种法相，那么的法相有总的法相和别的法相。那么总的法相呢，可以从论述当中来进行观察，就是说这个论述当中讲呢，此动物是黄牛，具有垂壶之故，这就是叫总的法相。那么总的法相呢，就是说垂壶，垂壶呢就是在我们第一个推理当中就根本因或者总的法相，就是说是讲它的这个具有垂壶。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只要是具有垂壶相同垂壶的这样一种这个动物呢，绝对是黄牛肯定是黄牛，如果不是黄牛的话，绝对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相同垂壶，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推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就是说对于别人怀疑具有垂壶把这个垂壶是不是真正黄牛的法相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第二个讲它的这个根据，垂壶这个垂壶呢是黄牛的法相，为什么呢？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异凡体之故，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异凡体，这个叫做法相的法相，法相它自己的法相。就是说第一个相同垂壶呢是一个总的，就是说总的方面呢就安立在论这个方面安立一个总的法相。那么在这个论述当中呢，我们要成立这个垂壶是黄牛的法相，那么从是要成立它，我们就要通过法相的法相来进行安立。那么前面的介绍的时候，法相它的法相是什么呢？就是排除直接相违，成立异凡体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法相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排除直接相违，就是说只要和它直接矛盾、直接相违的全部排除啊，不具备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不具备相互垂壶的全部排除，然后呢成立它自己的这样一种特点，都叫异凡体。那么我们说相逢垂壶具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呢？它这个法相具不具备法相呢？实际上具备的， 只有黄牛才具备占有相逢水壶，其他的都不具备，所以说就排除了直接相违而成立了一分地。这方面就成立说水壶它就是黄牛的法相，因为从它法相的法相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缘故。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再进行证成呢，别人说是这个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一凡体，他自己这个方面是不是真正的一种，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法相呢？他是不是法相的法相呢？我们就说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一凡体可以称为法相，因为最初命名法相即是如此之故。我们在第二个论述当中所讲到的排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一凡体可以称之为法相啊，可以称之为这样法相的，因为具备法相的法相。那么就说是排除直接相违成立一凡体就是法相，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初这个一名师论啊，在命名的法相的时候呢，在说它定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命名的，就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观察的很圆满啊，观察的很圆满。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知啊，最后就可以了知这个最初的总的论事，或者说根本的因。根本的因呢，这个动物是黄牛，具有垂壶之故。通过这样一种三种论事推理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遣诸怀疑啊，最后就知道真正的就说是这个动物呢就是黄牛，因为具有垂壶之故，这个方面就可以升起一个定解啊，就可以升起一个定解，或者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法相等等有方面呢就进行过观察。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讲到这个法相的法相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和前面我们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说第二个名相等等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个侧面上不相同的。这方面我们要主要证成的就是这个通过垂壶这个法相的证成的是黄牛。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垂壶这个法相有怀疑呢，我们就说这个是法相，因为排除了，因为它就直接排除了相违成立一凡，这个是从根据上面去讲的。只要排除了直接相违而成立一凡体都称之为法相。那么在这个法相呢，在这个相逢垂壶这个有法上面，这个所真实上面绝对具备，怎么观察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问题条观察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就是遣诸怀疑安立这样一种书生的一个观点。这个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书生的这个可以说辩论的方式，或者说书生的理证来安立了这个自尊的观点。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